同最穷苦的人在一起。我进了初学院，但我和安多尼的来往并没有减少。那几年，我们信件往返得非常密切，他时常给我写信，我母亲也常告诉我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知道家里的情况，也明白他个人的一切，可以毫无困难地继续向你们叙述他的生活。我曾说过安多尼如何分担女工们的生活和工作，但由于他对社会的敏感度，促使他亲自去寻找城里最穷苦的人。多路萨城的人们清楚地知道，至少有很多人曾听说过，贝德拉是个贫民区，是穷人住的地方。然而，娇嫩的安多尼却多次奔走其间，有时候别人陪他去，有时他自己一个人去。他很熟悉那个地方，知道哪里住着挨饿受冻的人，哪里住着生病的人。他不嫌脏，也不怕臭。当时，连我母亲也不知道安多尼曾多次走访这地区，以及为边缘人所做的一切。是安多尼离开多路萨以后，那些人去找我母亲，向他表达失去安多尼的痛苦，我母亲才知道二女儿所做的善事。我提供几位安多尼曾慰问及帮助过的朋友。安宝霞是一位生病的妇女，有几个孩子，她的丈夫很久以前就遗弃他们，他们母子住在一间很破烂的房子里，没有火炉，也没有面包。至于水电，当时为他们简直是奢侈品。安宝霞的女儿告诉我母亲，安多尼是怎样为他母亲和孩子们清洗整洁，还帮忙打扫脏乱的房间。黄吉娜有一大群孩子，但孩子们的父亲却把有限的薪资都耗在酒馆里，家里没钱买需要的东西。饥饿还不是最糟糕的，令人痛苦的是，每天深夜喝得醉醺醺的爸爸回来，常猛打太太和孩子，吓得他们各自找个角落藏身不敢出来，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只有安多尼能感化那位因生活困难而酗酒者的心。黄吉娜告诉我母亲说，夫人，您看，只有您女儿能使我先生变成驯服的羔羊。他接着又说，安多尼为我们做了那么多，我永远也忘不了他。安多尼奔走到贫民区最偏僻的角落。赫诺娃是患小儿麻痹症的独居老人，饮食很不卫生，常年孤独穷苦的生活使他的个性变得很坏，没人敢去招惹他，邻居也尽量少去他家。安多尼在偶然的机会知道他的存在，便去慰问他。我好多次问自己，妹妹是那么娇嫩，属于细致又优雅的女孩，怎么忍受得了那又脏又臭的环境？她并不是医生，说是有责任去给病人看病，其实她只是为了服务，去给老人家洗头、梳头，帮忙屋子消毒等等，或者是打扫脏乱的住处，有时还得闪躲公鸡的拳头，忍耐她的坏脾气。可怜的老太太，有时会大发雷霆地尖叫，别碰我，否则我要钉你的指甲心。安多尼知道他的坏脾气实在是因为生活太痛苦了，所以对他加倍亲切与爱护。星期日下午，安多尼也曾多次慰问别的穷苦人家，像是住在仁爱之家的老人，躺在医院里的病人，以及慰问一些孤苦无依的人等等。他忘不了那位患结核病的年轻女孩，不顾这种病有传染的可能，一直守在他床边。那女孩临终前对他感恩的微笑，铭刻在安多尼的心灵深处。在医院里， 他也多次探访小玛丽，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病人，狠心的父母把他关在楼梯底下的隔间里，被我母亲救了出来。安多尼在他有生之日负责照顾他，使小玛丽短暂的生命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。安多尼还得到朋友的热心支持，一同为他准备出领圣体，使他度过难忘的一天。小女孩从未被爱过，缺乏友谊，那天她既惊讶又感动，以忧郁和感激的眼神看着身边几位善心的大姐姐。安多尼专注地为社会上穷苦的边缘人服务，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利他主义，他从事这些爱心服务的主要原因，可以从他日记上所写的话看出来。跟随耶稣和与穷人在一起是同样的事。的确，这份爱使他的跟随耶稣更具有意义。此外，安多尼在学校是圣母会的会员，他也积极推动其他会员加入社会服务的行列，能够有恒心地关怀受苦的弟兄姐妹。他除了分施自己的时间和爱心之外，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好东西和穷人朋友们分享。对了，安多尼喜欢吃甜食是有名的，所以家人，尤其是祖母，常塞给他高级的巧克力糖和各式甜点。很多次他根本不打开这些礼盒，便直接送给他的穷人朋友们，给他们很大的惊喜。他做的更多的是，既然在弟弟妹妹和一大群朋友中受到相当的尊重，便可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援，善用机会募些钱，买些实用的东西送给有需要的人。他的做法单纯而自然，使大家都相信这是节省一些小钱的最好方法。当然，他并不认为这样就够了，他还求得父母同意，从家里提供些饮食、衣服给有需要的人。母亲常说，这女儿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家抢光。看似抱怨，其实她欣然满足地接受这个事实。